传道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。谁知这也是虚空。我只嬉笑说，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我心里查究，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，又如何持住愚昧，等我看明世人，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修造园囿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。我买了仆婢，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又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许多的妃嫔。一章十二节至二章二十六节由五个交错对称的单元组成，主题是日光之下凡事都虚空。 A. 智慧的寻求是虚空。 B. 享乐的结局是虚空。 C. 死亡使一切变为虚空。 B. 一劳碌的结局是虚空。 A. 一罪人的寻求是虚空。一至十一节是第二个单元，结论是享乐的结局是虚空。传道者首先借着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发现智慧和知识在日光之下都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。相反，一个人若是太有智慧，反而失去了做人的乐趣。因此，现在他又开始尝试享乐，结果发现喜乐和享受也都是虚空。成功和财富没有减轻烦恼，只是变换了烦恼的形式。人生就像一条抛物线，没有什么可以长久停留。快乐的顶点就是虚空的开始，拥有的顶点就是厌倦的开始，美丽的顶点就是丑陋的开始，好运的顶点就是厄运的开始。嬉笑指外在的快乐，也就是人眼所求的。喜乐指精神的享受，也就是人心所乐的。无论是哪一种享乐，聚中人散之后，剩下的都是失落，又怎么能满足人呢？低俗的嬉笑背后固然藏着轻浮狂妄，但高尚的喜乐又能使人得到什么答案或满足呢？三至八节是传道者努力尝试享乐的细节。传道者不但享受了当时世人所能想到的一切荣华富贵，并且在享乐的时候也没有失去分辨力，而是审慎严谨地审视享乐是否有效。这证明传道者确实得了大智慧，但连这样的大智慧也不能解决问题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。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日渐昌盛，指财富与日俱增，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指传道者并没有像许多狂人那样头脑发昏，沉溺其中。他寻求享乐的刺激，却没有成为享乐的牺牲品，而是冷静客观地思考享乐是否有效。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指凡是外在的快乐，传道者都享受过了。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指凡是精神的享受，传道者也都经历过了。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指事业的成功的确让传道者乐在其中，但在大功告成之后，这些快乐和满足却迅速消退了。但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，却没能得到解决虚空的办法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作为一个有事业心的成功男人，传道者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，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得着了享受，但享受之后却是怅然若失。日光之下，所有的满足都无法持久，兴奋之后留下的只是厌倦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人生其实只是两出悲剧，第一个是想要的得不到，第二个却是想得到的得到了。第一个是踌躇满志，第二个却是万念俱灰。因此，传道者第二次得出的结论是，享乐的结局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我转念观看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，愚昧人在黑暗里行。我却看明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都必遇见。我就心里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，我也必遇见，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？我心里说，这也是虚空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。我所以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，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11至17节是第三个单元，结论是死亡使一切变为虚空。传道者试过喜乐和享受之后，又转念观看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发现在日光之下的智慧、狂妄、愚昧都和享乐一样，看起来不同，但结局都是虚空，都不能满足人。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？意思是，传道者拥有那么大的资源和智慧，还是探索不出答案，后人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结论呢？充其量也不过是重复他的试验而已。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，表明智慧并非一无是处，虽然不能解决人生虚空的问题，但总比愚昧无知更为有益。智慧 就像照亮路人的光明，起码能让人看清危险的处境，清楚自己正在走向悬崖。人可以被智慧引导，借它劳碌和成功，用它试验和衡量经验，从它得着能力和喜乐，甚至靠它挽救生命。智慧是不可或缺的，但也是有界限的。智慧能做出诊断，但却开不出药方，可以减少途中的错误，但却不能避免虚空的结局。智慧并不是人能依赖的终极资源，没有任何人能单靠智慧勘破生死，掌握人生。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差别只是暂时的，最终结局都是一样。因为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都必遇见，没有人能避免与死亡面对面。既然如此，智慧人为何更有智慧呢？有智慧的人岂不是更加痛苦呢？智慧如果不能解决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岂不也是虚空？我所以恨恶生命，指不可避免的死亡嘲弄了人类所有的自负和成就，终止了人所有的雄心和梦想，使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，我都以为烦恼。因此，传道者第三次得出的结论是，死亡使一切变得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那人是智慧，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18-23节是第四个单元，结论是劳碌的结局是虚空。一旦人开始恨恶生命，也就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因为死亡必将结束一切。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辛苦得来的，原来并不能永远属于自己，而要留给以后的人。而这位几乎无所不知的传道者，连那人是智慧是愚昧都不知道，这就更加显为可悲。实际上，智慧人的建造只是为了愚昧人的拆毁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愚昧地毁坏了先祖的功业，所罗门连留给我以后的人都没能做到，他所有的伟大工程都已成为废墟。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可以为他竟要掌管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劳碌所得的。这人不是管家，而是主人。他要如何挥霍败坏传道者辛辛苦苦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？传道者根本无权过问。天下竟有如此荒唐的事，这样的劳碌究竟是智慧还是愚蠢呢？传道者只得无奈地叹息，这也是虚空。故此，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变绝望。因为有人用智慧、知识、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大患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 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转想指传道者思考的角度，从劳碌的成果转到了劳碌的过程。广厦万间，夜眠七尺，良田千顷，日进三餐。日光之下所有的事物，人们在追求时的兴致总是比得到后的享受更多，建造中的快乐总是比竣工后的满足更高。但传道者却发现，不但劳碌的结果是虚空，劳碌的过程也是虚空。许多工作狂明知人的享受是有限的，却用享受过程来自欺欺人。他们沉溺于工作，把事业和征服的过程当作享受，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，但又本能地害怕达到目标。喜欢旅行，但却不喜欢到达目的地，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诚实面对惨淡的人生结局，害怕一旦停下来思考，很快就会心变绝望。发现不但奋斗到终点的成功者是虚空，奋斗过程中的有志者也是虚空。追求成功的过程常常带来比成功更大的烦恼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辛勤劳碌的所得不但不能满足自己，也不能被自己带走，还要留给那些没有智慧好吃懒做的人享用。若是留给败家子也就罢了，更可悲的是留给自己憎恶的仇敌。尼布贾尼撒王建造的空中花园被波斯人拥有，明朝建造的紫禁城归女真人享用。古今中外，多少帝王苦心经营的宏伟工程，最终都是为自己的仇敌预备的。人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只是比虚空更糟糕的大患而已。因此，日光之下的劳碌，过程的快乐和成功的兴奋都是暂时的，挥之不去的只有劳碌累心和日日忧虑，不但不能让人在过程中得着满足，反而让人身心疲惫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。只要人在日光之下，无论是劳碌的成果还是劳碌的过程，结果都是虚空。因此，传道者第四次得出的结论是，劳碌的结局也是虚空，也是大患。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24至26节是第五个单元，结论是罪人的寻求是虚空。福、美、强和喜悦原文都是同一个词，这个双关语强调神所喜悦的人享受神的恩赐才是真正的享福。当传道者以新的观点来看世界以后，首先发现生命是可以享受的。人莫强如吃喝，并在劳碌中享福。莫强如原文的形式是强烈的肯定句，强调最幸福的生活 莫过于守住神为人所预备的目的。吃喝代表满足而快乐的生活。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，本来就是要让人来享受的。人也应当享受自己的努力。是神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神喜悦他自己的工作，而喜乐乃是人从神所得的份。人对物质当有的态度，既不是贪得无厌，也不是及时行乐，而是感恩和知足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可意为离开他，谁能吃用享福呢？若不是有恩典出于神的手，人就无法享有吃喝和福气。罪人在这里与神所喜悦的人对比，只拒绝神的人，罪人的光景乃是一种审判，是神使他们忙个不停，收据和堆积财产、事业、知识、权力、名声，结果却一无所得，都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因为凡事的定期都在神的手中，罪人为一人积存资财，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，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因此，传道者第五次得出的结论仅限于罪人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24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传道者从发现神教世人所精炼的使极重的劳苦开始，然后经历了日光之下的各种寻求，最后带着我们绝望地回到了神的面前。但这一次，传道者却让我们看到，人生不但有神所命定的虚空结局，而且有神的赐福。从本节之后，传道者开始带领我们把眼光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的神。一，在本节之前，传道者把视野限制于日光之下，唯一一次提到神，却不是把神视为人类问题的答案，而是视为问题的原因。但在本节之后，传道者却不断提到神，他是智慧、知识和喜乐的源头，是公正的法官、宇宙的创造和护理者。他不但让世人精炼极重的劳苦，也让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二，在本节之前，传道者自称拥有大智慧，却没有提到智慧的来源，但在本节之后，传道者却指出这智慧乃是神的礼物，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人要得着喜乐，就要凭信心做神所喜悦的人，并且接受他的恩赐。三，在本节之前，智慧、知识与灵巧并列，结果只是虚空，被视为无用。但在本节之后，智慧、知识却与喜乐并行，被视为蒙福。四，在本节之前，所有讨论的结果都是虚空。传道者对于创造历史、生命和死亡的审视，最终以身心交瘁作为结束，丝毫没有提到美好、公义或喜乐。但在本节之后，传道者却让我们看到享福美好，神的恩赐 永存。在不公义中，神有目的；在不公平中，仍能喜乐。人类应该享受神所造的世界，它乃是从神的手中享福。神以适当的方式对待罪人和义人，管理日光之下每一件事的次序。他的权柄使日光之下的年日虚空，但也让信心的生活丰盛。人生固然像一艘沉船，但我们却可以在救生艇上欢呼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